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 直播。今天是我 Mula 第244集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la 哦。那很高兴那个在过完年后呢，诶，可以跟大家在线上聊聊天哦。我们在过年期间也有 Mula 啦，那我觉得那一集讲的也很精彩，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过年那一集哦。因为你知道我们过年做的那一集啊，通常都是年假期间做的那一集，通常都是一种服务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老实讲，如果纯以流量来讲呢，过年期间大家收听的量一定是比较少的哦。那种用来帮忙哄小孩的节目可能过年期间流量会很好，但是像我们这种节目呢，过年期间的流量就不用太期望了齁。所以但是我觉得那集还蛮不错的，所以不要错过。好，那今天呢是我们二月份的第一集哦。不过呢，因为我们上个月齁卡在一个过年嘛齁，我们上个月一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理论上我们 Mula 直播之后要有我们的 Mula 真心话给我们 YouTube 专属会员的一个时间，但是呢上个礼拜因为真的过年期间没有办法准备，所以就 delay 一周， delay 到今天。所以今天我们的 Mula 244集结束之后呢，也会有我们 Mula 真心话的第24集，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所以会，如果你是我们 YouTube 的会员的话，不要错过我们这一集哦。好，那 OK。好，诶，我看看聊天室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聊天室一些东西都出不来啊。这个听说是有些 bug 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好啦，那聊天室我记得之前好像，我觉得可能是 OBS 这个版本的问题，所以看起来今天那个聊天室的在这个萤幕上显现看起来是有点问题的。好，那大家就这样子。好，那今天是我们 Mula， 所以还是简单讲一下。Mula 是我们 N 观点每个礼拜三晚上九点半，在 YouTube 上面直播的节目，会跟大家聊一聊这周的这个台湾、美国的一些重要的一个时事。那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在 YouTube 上面按赞、订阅、分享，然后也可以在每个礼拜四的早上更新到各大 Podcast 平台哦。那就这样子。好了，那既然这个聊天室出不来，我们就把它缩小好了。美中台暂停室他们好像也遇过一次，我到时候再问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在进入今天的直播的主题之前呢，首先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今天要来业配的呢是非常好吃的一个食物哦。来，今天又是美食的业配了。然后今天业配的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之前呢有跟一些人，有些人应该知道，就是我 Mula 正在之前在秘密研发一款酱料哈。这款酱料呢，就是我们 N 观点，我 Mula 跟一个专业的厂商叫酱料宇宙一起合作来打造的一个酱料，所以这个酱料就是我们 N 观点的第一个周边商品。好，这叫做这个商品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这商品叫做N 酱呢，是未来我们这个品牌名哦。那我们第一款产品叫做沙茶大大，不是沙大茶大哦，是沙茶大大哦。简单讲，我们今天的业配就是来业配 Mula， 我跟酱料宇宙合作开发，打造出我心中觉得满意程度高达99分的沙茶酱。为什么不是100分呢？我们总是要留一分给未来的一个进步。那这款沙茶酱呢，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它的香气是非常足的哦，它使用的原料都是一等一的原料，我们下重本了。我跟你讲，我们这一个沙茶酱里面的原料啊的光原料成本就是可能外面的一般沙茶酱的售价，所以你知道我们就是下重本的好的沙茶酱。第二个，它的有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的口感，它的口感很厉害。那我觉得一般的沙茶酱，它的就是市面上最有名的那个沙茶酱，我就不讲哪牌，你吃下去，它那个沙就像那沙茶酱就像细沙一样，就是海边那种细沙的那种东西，所以它基本上是吃在嘴巴里面的是没有口没有绝技没有嚼劲的。可是呢，我们今天这个我们 N 观点打造的沙茶大大沙茶酱，它的颗粒就比较粗，你就把它讲是比较粗的沙子，你就可以把它讲一个是粉状，一个是渣状，所以你如果喜欢那个咬起来有点 酥酥脆脆，有一点点口感的，我们这个沙茶大拉就是有这个样的口感哦。所以我会说哈，我们这一种这个沙茶酱，我把它称之为它是介于 XO 酱跟沙茶酱之间的，因为你知道我自己也很喜欢吃 XO 酱，我也很喜欢吃沙茶酱，所以我做出来这版本呢，你可以想到它是有一点点 XO 酱，但是又比较像沙茶酱，它是 30% 的 XO 酱加上 70% 的沙茶酱的这种概念哦。那这是我自己开发出来我自己最满意的版本哦。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想做沙茶酱吗？因为我很喜欢吃酱料，我是一个非常爱吃酱料的。那我必须严格来讲啊，酱料这个东西哦，有一点点不是很健康啦，不是很健康啦。虽然我们自己出的酱料，可是我必须说，但是我真的很爱吃酱，因为酱料很好吃哈。那在所有的酱料里面呢，沙茶酱跟 XO 酱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酱哈。那问题是哦，所以我一开始有想说我要不要做 XO 酱，可是你知道那个 XO 酱哦，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市面上已经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种 XO 酱了，好，所以事实上哦，我相信我们如果做 XO 酱，那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够做比市面上的其他选择好，因为市面上你真的要去买，可能可以买到100种不同的 XO 酱，总有几种是你喜欢的吧。可是沙茶酱反过来哦，沙茶酱你去买，请问这市面上有哪几个牌子？我告诉你啊，你在市面上就几个牌子而已，也就是说，如果这几个牌子的沙茶酱你都不满意的话，你就没有选择了。所以我后来就想说，我就是要开发沙茶酱，我要让这个市场上多一个沙茶酱的选择啊。就是如果你对于市场上的这些知名的沙茶酱，你有点不满意，你想找别的，那你知道 XO 酱你有选择，可是沙茶酱你没有选择，所以呢，我就来开发一个沙茶酱，让大家有选择。那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主要是哈。我为什么想做沙茶酱？就是除了这个，因为我以前哦吃过一些店家的手炒沙茶酱，那个手炒沙茶酱真的都很好吃。可是呢，你要去买到那种等级上，你买不到，因为你市面上能够买到沙茶酱就是这些，所以你怎么买的沙茶酱你都是不满意。所以想说，我能不能出一个沙茶酱，它的水准等级就是跟这些知名的店家的手炒沙茶酱的等级是一样的。哎，那我当然这个心愿就放在我心里。好，但是大家知道我自己有能力开发沙茶酱吗？我能力不足啊，我又不是什么料理达人，我不是什么厨神，对不对？但是呢，很有趣的是，我正好、哦、透过朋友正好认识了一个专门做酱料的厂商，就是酱料宇宙。那他们，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想做这个，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合作？他们就说，哎，他们愿意。所以我就开始两边就开始凑在一起，我们就开始研发，我就说我们要做出怎样的口感，要吃到怎么样的，我们就开始吃市面上各式各样的沙茶酱以及其他的酱料。他们想要怎么混，要怎么混，要什么材料，要什么材料。然后我们就吃了非常非常多种他们开发的版本，然后就开始调。我们说哦，这个版本超好吃，可是这个原料太贵，我怎么调？我们就开始一直调，这样最终我们就做出了你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一罐，好。沙茶大大，沙茶大大，好，那只希望这一，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就希望这款沙茶，它放在沙茶界里面，它就是一个大大，好，就是一个大大大大等级的一个沙茶酱哦。那哦，那它是一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哦。那我想，那我们开发这个沙茶酱有个最重要的概念，叫做我们希望这个沙茶酱一罐搞定。什么叫一罐搞定呢？就是你在外面去吃火锅，好，用沙茶酱。其实像我去火锅店吃沙茶酱，就弄了他沙茶酱以后，只有沙茶酱够吗？不够，所以我还会再加一点点酱油，加一点点辣椒，哦，就调出一个我要的酱料。那这样酱料很好吃，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如果今天在家里，你什么都有吗？没有嘛，你没有这么多种酱料让你调嘛。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开发出来的产品放在你家里，你就这一罐打开，挖个两汤匙，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就不必说我要多加一点酱油，加一点辣椒，什么都不用。这一罐沙茶大大呢，可以让你去做沾酱啊，你要吃水饺或者吃火锅的沾酱都可以。你想要去拌面啊，我常常拿这个酱来拌面，或者是你烫完青菜要拌也是可以。甚至你要拿来煮菜啊，就是炒沙茶、炒肉片、沙茶炒这个芥蓝哈、沙茶炒饭，全部都可以哈。这个万用，一罐万用哈。那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原味，一种是辣味哈。那当然了，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我们这个这一罐沙茶酱以沙茶酱来说，价格不算便宜哈。但是当然，你如果用 XO 酱的标准来讲，又算便宜了哈。那所以你要直接凑免运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我们今天就努力的帮大家争取一个优惠，就是我们现在你只要输入我们专属优惠码 Mula90 哈，全部都要大写哦。 我们这个沙茶现在除了沙茶大大打九折以外，你可以去酱料宇宙的网站去买其他的商品，一样打九折，然后你抽到899就是免运门槛，你就可以免运，因为我们的商品真的很便宜啦，没有办法直接给大家免运，但是 你在这个酱料宇宙你抽到899、哦、那你就可以有免运。那你只要输我们的折扣码，除了我们的 N 酱沙茶大大打九折以外、哦、其他的它的网站上其他蘸料，你要什么辣椒酱或什么也都打九折，好吧？那今天就喜欢我 Mula， 你相信我 Mula 的美食口感的人，就去资讯栏去买一罐这个大沙茶大大尝鲜，你要买辣味原味都可以、哦、那当然了，我觉得警告语还是要放在前面。我觉得美食这个东西、哦、真的是吃频率的、哦、所以这个沙茶酱在我心中99分超棒，可是说真的说不定不合你胃口也有可能、哦、所以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试试看 Mula 心中觉得很棒的沙茶酱是什么样的味道的话，买来试试看好不好、哦、好，有人说我业配真的讲吃的都很真诚，我真的我讲吃的当然是真诚的好吗？欸，我说真的，这我自己跟厂商一起合作研发的商品，如果我不满意，我怎么可能拿出来卖？好，大概就是这样。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呢，好，今天很不幸的，我们今天这个聊天室的视窗看起来有点遇到一个 bug， 哈，也没办法修复了，就不要管这个视窗了，哈。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第一个主题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俄乌战争哦。那俄乌战争当然是去年上半年大家最喜欢谈的话题哦，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时间慢慢过去，随着时间慢慢拉长，到去年下半年，其实就已经很少人在聊俄乌战争了哈。事实上啊，俄乌战争从去年开打到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是要满一年了，对不对？但是很不幸的，因为去年是等于是二月开打嘛，那现在也正式迈入二月了，所以基本上算是满一年。可是现在看起来呢，俄乌战争目前还是看不到终点哦。去年很多人说，哎，是不是一开始说这个俄罗斯几个礼拜内或几个月内就要打赢，后来呢，俄罗斯开始吃瘪，就说啊，这个乌克兰多久之内就要反攻？可是呢，事实上在前几个月过后，事实上整个战争基本上就变成僵局了。那乌克兰有一波兴起一个反攻攻势之后呢，也后来也有点停顿，甚至在近期呢，俄罗斯有点反打回去，在乌东里面也有一些小小的这个俄罗斯这边的进展，所以基本上呢，俄乌战争现在真的是看不到终点哦。老实讲啊，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啊，无论是乌克兰，那乌克兰指的当然不止乌克兰，就乌克兰以及他背后的西方联盟，或者是俄罗斯，其实大家感觉都有点累了，都有点累。以俄罗斯来讲，他等于是哇，把很大的国力赔进去了。那以乌克兰这边来讲，乌克兰自己那牺牲惨重，因为就算西方给他这些军援，真正上场拿命去拼的是乌克兰的士兵，真正基础建设被打烂的是乌克兰，真正这个人民活在可能随时会有飞弹飞过来的，人民断水断电的这种状况也是乌克兰，所以乌克兰本身也是我觉得他也是撑得很辛苦。那甚至连只是提供军火跟军援的这些欧美国家，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他们也开始觉得这场战争的负担对他们来讲也是蛮不低的齁。那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讲，大家都很希望这一场战争可不可以结束啊，这场战争可不可以打到这里就好了，可不可以打到这里就好齁。可是呢，有可能吗？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哦，就是因为无论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两边对于怎么样的状况下可以和谈的想法差距恐怕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也就是说，乌克兰会觉得说，我一定要什么，不只要把俄罗斯踢出这个我的乌克兰东部的领土，把它踢出去，完全让它完全败仗，而且呢，我还想把克里米亚拿下来，而且呢，普丁要被当成战争罪犯审判，然后这可能是乌克兰的目标。可是俄罗斯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说，哎，你不只不能 打我，你还要承认我现在占领的这个乌克兰东部的这个部分，因为之前俄罗斯他们已经让他们举行了一个那种有点问题的公投啦，哦，说哎，这些东西都已经是我俄罗斯的国土，所以你想，如果今天乌克兰愿意同意俄罗斯的条件，当然可以和谈。乌克兰说啊，乌东就给你了，哦，那乌东就是你的国土。可以和谈啊，可是乌克兰可能吗？不可能。那相反的，俄罗斯如果今天说啊，我撤军，我全部撤军，而且克里米亚还给你们，我然后普丁可能不能当战犯，但是我普丁下台，好，那乌克兰可能也愿意和谈。但你觉得俄罗斯可能吗？也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两边哦，对于可以踏上和谈的这件事的条件落差实在是太过巨大了，巨大到让这个连对话几乎都没有办法可以发生哦，所以哦，俄乌战争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战场，现在开始把大家都拖到里面去哦。那当然啦，你如果我们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来讲，就我们因为对我们台湾人来讲，或者是我们没有直接 involve 在这场战争嘛，所以我们如果用一个不偏袒哪一方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哎，中间有没有一些可以折中的条件，类似说乌东还给乌克兰，可是克里米亚呢就留给俄罗斯。其实这样讲，如果你完全没有利害关系，你可能会说，哎，可不可以大家这样和谈哦？可是你要知道，两边哦都已经打了这么大的仗啊，投资了这么多的资源哦，这个所谓的中间点，对一些毫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来讲，可能觉得说不定是可以的。可是事实上，这样的条件对于俄罗斯或乌克兰都恐怕都是很困难接受的哦。所以我只能说，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哦，已经变成一场大家都在流血，然后也没有人看得到终点的一场战争。那当然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近期的战况嘛，近期的战况就是俄罗斯呢在重整之后，在动员了更大的兵力之后呢，在乌克兰东部这边有一些小幅的斩获啦，不过整体你还是能够说是在僵持啦。那当然我们如果回到我们大概去年八月九月十月那时候讲的，那时候其实乌克兰呢，透过美国这边给的这些，无论西方这边给的，无论是这些炮兵或者是海马斯，就的确把俄罗斯的阵脚打得乱七八糟。可是在那一波攻势之后呢，俄罗斯也勉强稳住阵脚，因为毕竟俄罗斯它毕竟也是个军事大国嘛，然后所以你要持续能够压制住也很难。你要知道美国的海马斯很强，对不对？可是海马斯很贵啊，它很贵啊，它的弹药又不是无限攻击，对不对？无限攻击俄罗斯早就被打烂。可是事实上这个东西哦，对于乌克兰来讲，其实也它也就说，当然了，你说美国跟西方军援对他来讲有点像源源不绝的军火，可是也没有到可以开金手指那无限打的那种状况哦。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双方的战场还是僵持哦，甚至近期俄罗斯有一些小幅的优势哦。所以呢，泽伦斯基哦，在过去这两三个月也拼命的跟西方阵营要求说，你要给我更强的武器。哦，他之前不是还去美国去国会演讲吗？哦，所以就是说你们要给我啊，我们现在代表整个世界在扛住俄罗斯啊，你要给我更多的武器啊。哦，那当然泽伦斯基要什么，哦，他要的东西第一个他希望有坦克，第二个他希望有战机，哦，这当然就是这个目前这个现代战场里面最重要的两种武器，哦，所以泽伦斯基就一直要。可是你知道吗，之前呢他的北约啊、欧洲啊、美国他们对于要给这个乌克兰这些好的坦克或好的战机一直是拒绝跟很保守的，哦，所以之前给的大概就是一些啊，轻装甲的车辆跟一些炮兵啊，大概以及一些手持式的武器，大概就这样子，哦，但是呢，诶，这件事情呢在这个月突然，哎，口径转了，好，哦，终于在一月份的时候，哦，美国跟欧洲开始改变口径哦，愿意开始加强军事的援助，哦，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什么？要提供所谓的主力战车或者是主力坦克哦。那这里面各自会提供什么呢？目前预计啊，美国可能会提供这个 M1 坦克31台哦。那你知道美国之前其实拜登政府一直说他们不要提供这个坦克 M1 坦克给乌克兰，因为他们觉得这 M1 坦克第一个太强，第二个太贵，第三个要运作太复杂哦，所以就没有要给他。可是诶，现在看起来的我觉得他们也发现其实乌克兰真的需要这些 M1 坦克好，哦，来进行下一个阶段的战事，所以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改变心意，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改变心意了，愿意提供31台的 M1 坦克。在英国呢，英国他是最早愿意提供主力坦克，所以他说他们要提供挑战者2的主力坦克 Challenger 2、是英国现在使用的主力的坦克，可是十几台啦、没有很多、那德国呢，我跟你讲，德国是一直卡住坦克最卡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很多欧洲国家他们买的坦克就是买德国的豹2的坦克、但是呢，这些国家它的豹2的坦克，豹式2型的坦克要军援给乌克兰的话，它需要得到德国的同意、就是可能就说我当年跟你德国买坦克，可是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些坦克送给别人，德国要同意。所以之前德国一直卡关，不愿意同意。所以之前波兰啊，波兰也有豹2坦克，他们想要提供给乌克兰，因为波兰就是最挺乌克兰的盟友嘛。可是之前就是德国一直不愿意放心，所以后来波兰先提供了他们自己家生产的主力坦克，因为波兰也有自己产的坦克啦。那但是呢，终于在1月底的时候，德国也同意了。他说好，我们同意，可以就是大家要军援我们的豹2坦克给乌克兰的话，可以、所以德国自己也军援了一些，波兰也提供了、来陆续其他国家我相信也会把他们的豹2坦克持续提供给乌克兰。所以现在看起来、目前我们觉得应该可以估计乌克兰在未来几个月、应该可以得到100台以上的主力战车、主力的坦克的这个军事援助、因为这些坦克它不可能一瞬间就给你嘛，因为什么，它需要训练，对不对？你的乌克兰的这个战车兵、战车部队又不会操纵，不会操纵 M1， 也不会操纵豹2，那你是不是要学、然后就所以这个，然后也要运输，也要这个运补，然后各式各样的相关的弹药跟后勤都要建立，所以他没有办法说今天要给你，明天就开到你家门口，没办法。但是目前看起来应该是3、4、5、6这几个月，这些坦克会陆续的提供给乌克兰、那当然啦，乌克兰我刚刚不讲乌克兰想要两种东西嘛，一个是坦克，一个是战车，一个是就是战斗机嘛、但是目前、战斗机的部分可能还是被打枪、乌克兰会想要什么战斗机呢？因为之前其实这些东欧很多国家已经军援乌克兰一些米格29了嘛，可是我觉得以现在的状况讲，乌克兰可能会想要包含像 F16 啊、这样子的战斗机、只是目前美国这边还没有松口、所以现在看起来还是被打枪。目前看起来德国、法国、美国都拒绝提供乌克兰战斗机、大概是这样、那所以我们来聊一下、等到未来这几个月、这个各家的这个主力战车、主力坦克100台以上加到乌克兰这边呢，会对战局有什么影响呢、我个人觉得、这100多台的主力坦克加给乌克兰、它算是蛮大的弥补了乌克兰的陆军现在的战力的主要的弱点嘛。因为乌克兰陆军现在是什么，它的炮兵跟步兵应该是足够，因为炮兵就是去年下半年欧美 主力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项目嘛、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坦克、所以你要知道，你如果讲这些炮兵就陆军本身的协同作战，就是什么要有装甲兵啊、步兵跟炮兵的一种协同作战，那你少了一个坦克就会变成是说你要主动进攻的难度会变高，因为坦克是一个进攻型的一个武器、所以它是就是你在防守的时候所以未必一定需要坦克，可是你在进攻的时候坦克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讲，他如果真的想要把俄罗斯从乌克兰东部战场这边急退，坦克其实恐怕是相当重要的、那所以现在看起来乌克兰他想要他拿这些主力的战车，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接下来几个月他很可能会加强在乌东战场这边的主动进攻的一个优势、那事实上我觉得有可能为什么，有可能他们会把这些部队集中在一两个主要的战场，并且我觉得他们的期待是如果我们拿到这些坦克、这些战车，我们把它集中在一两个最重要的战场，而我在这些战场上就把俄罗斯部队击溃、那你要知道其实打仗是这样子，你如果在一个重要的战场被大量的击溃的话，那事实上对于整个部队的士气都影响很大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乌克兰那边想的一个东西，就像当时乌克兰拿到海马式的火箭的时候，就一度把俄罗斯打出好几个城市，就像那个样子、 那所以如果乌克兰得到这些主力战车、哦、那我想他们的确有机会打出一波新的攻势、哦、那所以我们就祝福乌克兰啦，因为现在看起来他们就会拿到这些坦克了、哦、那我觉得近期、哦、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是至少在过去这一两个月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哦、对于乌克兰的主要的主动进攻的支持度是加高，因为之前、哦、美国这边的态度比较是打退俄罗斯他们是支持的，可是要不要支持乌克兰进攻克里米亚呢？我觉得美国之前是很保守的哦，他们是其实是表态不支持的哦齁、哦、那但是、包含了他们之前国家安全顾问叫 Jack Sullivan 都有明确表态说没有那么支持乌克兰打回克里米亚，但是他们也会补充啊说但是这件事情是乌克兰自己决定的哦，这是美国的态度。可是呢在近期哦看起来拜登政府的态度有些改变咯、哦、他们现在开始公开开始愿意表态说他们愿意支持乌克兰把克里米亚打下来、哦、所以有些人就在猜说、哎、是不是白宫这边的鹰派啊掌权啊就是要打克里米亚的这一批人掌权、哦、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太知道啦，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白宫的内幕嘛，所以我们没办法讲这个东西。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至少拜登政府在这件事上的确有转向、哦、但是当然了，也有一些人会质疑说真的要支持乌克兰打克里米亚吗？难道你们不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哦、因为之前俄罗斯就明确表示吧，你们若敢打克里米亚就等于是跟我们俄罗斯直接开战、哦、那因为克里米亚被认为俄罗斯认为是他们本来的领土嘛、哦、那所以很有可能打了克里米亚俄罗斯会可能使用战术性核武开始使用、哦、因为传统军力俄罗斯这就不用打了嘛，他打不赢啦、哦、那所以你知道吗，现在开始有些人也是质疑说你支持打克里米亚会不会引发让战争不断的升级，甚至最后升级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哦、那我必须讲啦，有些时候、哦、我们常常讲政治正确、哦、你知道从政治正确就是说你讲这个话、哦，你如果讲一个不是政治正确的话，你会得到很多道德上的谴责，类似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你光问说，难道军援乌克兰打克里米亚不怕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你光问这个问题，你可能就会被骂。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是被侵略者、欸，克里米亚是被俄罗斯硬吞的、欸。那难道今天支持被侵略者反击有什么错吗、哦、你怎么可以不支持被侵略者呢？难道你要像当年二战之前、哦、走什么绥靖政策、哦、当年让希特勒很嚣张，现在让普丁很嚣张吗、哦、但是我必须说、啊、这样的类比我觉得有点不合理啦、哦、但是因为普丁现在已经是惨败了、哦、那只是你说现在 不把他打到底就叫做绥靖，会鼓励他野心，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哦、我觉得这样比较应该是没有很合理、哦、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从政治正确角度来，甚至连问这个问题都很难问，然后就会被谴责。可是你要知道，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要头脑要冷静啦、哦、就是我们要去用事实去思考，以及是用去思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哦、那我们来想，克里米亚被打，俄罗斯到底会不会用战术性核武？我觉得这个几率绝对不是 100%， 绝对不是 100%， 可也绝对不是 0%。那你说有没有个 50%？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哦、所以我觉得从军事面的角度来思考，你不能用说这个问题不正，政治不正确，你就忽略它，就刻意去回避这个问题，不行啊。因为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打这场战，认真思考这场战， 你就算这个问题是政治不正确，只要它有可能发生，都必须被好好的思考跟想说到底该怎么办，对不对、哦、所以啊、哦，我觉得如果支持打克里米亚，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俄罗斯的确有相当高的几率会可能用战术性核武。那有些人会说，你用俄罗斯给他战术性核武，那我们就一样啊，我们也有核武啊，我们就核武炸他们。那请问这种做法是不是就是变成一个升级，就是有可能越演越烈，最后变成世界大战？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嘛？因为好，你说他用战术性核武，你也用，那接下来俄罗斯的下一个会用什么核武？好，就那。当然了，如果今天只是俄罗斯跟美国这边或者是一些西方这边核武射一射，恐怕也还不至于变世界大战，因为至少不会有人射非洲或澳洲之类的，但世界还是有一部分会留下来。可是我就觉得、欸、这个的确不是一个我们要 不，我觉得他不应该是完全说你因为他政治不正确就不去讨论的一个东西啦。好，而且你要知道，我觉得当然有些人说，虽然俄罗斯不敢用核武，可是你要想，你要把一切都赌在一个几率的问题上吗？好，你要像普丁这种狂人是难以预测的，特别是你如果把他逼到墙角的话。所以我现在个人觉得，我觉得美国现在放话愿意打支持乌克兰打克里米亚，只是在增加谈判桌上面的一个筹码而已。就是说有点说，你看我要打赢克里米亚哦，你看你真的觉得你的传统军力守得住我吗？那你看我们接下来还让你下下，最后怎么就拿这个东西上谈判桌谈判，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再看一下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会需要一点时间啦。那你知道，我觉得在过去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思考哈，怎么样这个战争可以画上终点？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发生的画上终点的状况是，俄罗斯啊必须在乌东战场上，可能没有直接被全面打败，可是就是再出现一个大败仗，而且呢，西方呢也展示出一个即将进攻克里米亚的一种企图心，好，没有真的进攻，但是就摆阵摆好，在这个时候呢。去就乌克兰、跟西方阵营就寄出一个外交说，就是要求和谈。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就是说当气势很盛的时候，俄罗斯气势，那这个时候俄罗斯就想说，干我乌东已经积极了，我克里米亚接下来积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上谈判桌，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乌克兰有可能可以得到说，俄罗斯全面撤出乌东、甚至给予一部分的赔偿、但是你要普丁下台或战犯这波勾连、要让克里米亚不可能，大概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可能的终局、一个 end game。 可是 我觉得这里面一个很大的变数其实是乌克兰、就是说你要想、如果乌克兰到时候在乌东痛宰了俄罗斯的部队，请问乌克兰会愿意成果停在这边吗？就泽伦斯基愿意被硬逼上谈判桌吗？会不会到时候美国、德国、欧洲开始、法国开始施压乌克兰说、打到这里就好了、克里米亚不要拿？你觉得泽伦斯基他会怎么做？他有可能不一定会同意耶，他说不定到时候就找一些美国的媒体记者，找个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找一些记者就说，你们这些美国人居然逼我们让出我们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呢，道德就这些美国这些政府欧美政府就会被道德谴责，就只好说了。其实不就这样？你看之前马克龙或者什么之类一直说，我什么要和谈，不就是被骂爆吗？所以我觉得我眼中勉强可以看到的一个终局 end game 大概是那样子。可是老实讲，即使这个 end game 都有可能走不成，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气势很盛的状况下，乌克兰未必愿意接受那个样子的成果。所以我觉得只能继续看下去啦。这一场国际战争打到这里真的是一场悲剧。我觉得这场国际战争打到这里真的是悲剧。所以我跟你讲，这场战争根本从头到尾都不应该发生啊。我觉得我们对于拜登政府在开战之后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我们觉得做得不错。可是老实讲，拜登政府一开始很多失误才让这场战争发生。如果拜登政府一开始处理得更好，这场战争根本不应该发生。这样一旦发生，现在就很难终结啊，很难下台啊，所以这问题是怎么样的哈？不过呢，我想现在的重点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局面的第一步是什么？就是俄罗斯必须在乌克兰东部受到挫败嘛，必须再受到一次重大的挫败，因为你必须有这样的挫败之后，俄罗斯才会愿意做出比较大的让步，就是把已经号称是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东部还给乌克兰。所以我觉得现在至少美国跟欧洲军援乌克兰的一个短期的目标，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没有疑问的，就是至少让俄罗斯在乌东受到更大的挫折。但是打克里米亚部分，我目前比较相信它就是一个谈判桌的筹码，除非真的是他们完全不担心演变的核战，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了。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了。那你有没有可能打完乌东之后，欧美要逼泽连斯基上谈判桌，在泽连斯基不爽，然后两边吵起来，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好了，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战局。但是呢，我必须说，现在看起来台湾已经成为俄乌战争的一个受害者了。因为俄乌战争 打不完嘛，打不完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军援哈，很多军事武器都想办法先调给乌克兰，因为他们很急需嘛。谁受到影响，就变成台湾受到影响了。华尔街日报，在上个礼拜的报道说，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已经延迟交货的总值已经到达187亿美元，然后新台币将近6000亿美元了，也就是我们花了6000亿美元要跟美国买这些军事装备，现在都 delay 了，包含了很多很重要，像什么标枪的反战车飞弹跟刺针的防空飞弹，这些都是美国不是主张台湾要有不对称战力吗？这是其中的两个重要的配备，可是现在都没办法给台湾，因为什么？乌克兰要嘛，那现在看起来的，在美国内部现在也开始检讨这件事情了，因为我必须严格来讲虽然这样讲对乌克兰有点对不起，可是事实上我认为台湾对于美国的全球利益来讲是比乌克兰重要的，所以如果今天因为俄乌战争的一个军事援助反而让台海出现一个军力的失衡导致开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会是一个国策上的重大失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共和党一月份正式掌管众议院之后就开始很重视这件事情了，所以就开始检讨拜登政府说，俄罗斯这边乌俄战争固然要军援，可是台湾不能漏掉啊，你不能漏掉台湾，你不能以牺牲台湾的军事装备作为代价，这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台海真正开战对于美国的国力影响更大，可能会是俄乌战争的10倍以上，所以台海最好的做法是要吓阻到中国共产党不敢出兵，可是你不给足够的武器怎么吓阻呢？对不对？所以不要再次犯下错误了，不要在乌克兰战场美国已经犯下错误，拜登政府已经犯下错误了，你现在不要在台湾战场又犯下错误，你要给的够多，给的够强，要吓止住中国可能的一个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共和党的众议院正在看的一个东西。那因为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看起来真的是积极度没有很够，就是要给台湾这边军事装备的部分我觉得是有点不够的，所以最近呢，因为那个共和党他们的那个麦卡锡已经选上众议院议长了嘛，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叫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就是专门要对付中国的委员会。现在呢，他们就已经这个委员会就敲定一个议程，这个议程呢，其中一个要调查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调查拜登政府对台的军售，要检讨为什么你 delay 了，所以我相信，在接下来那个国会的监督之下呢，有可能拜登政府会把就是减少这个 delay， 然后就是多交付一点给台湾，然后因为目前真的是台湾这边的需求是被 delay 到一个程度了，但是新的委员会，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他们很凶，他们要把 TikTok 的 CEO 叫去传唤，然后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未来我们可以期待，他们这次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也是找了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是一个非常强硬派，而且是一个算是资历不是非常深但是也有一定资历的一个，众议员，我觉得看起来是够会拳头会打得很重的，我们就期待这个委员会的出手，大家就这样，我看聊天室有说美中台战情室，对，我想美中台战情室好像最近有讲嘛，有讲这个 Select Committee 就是这个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那我们就看下去好不好？希望共和党的国会能够监督拜登政府啦，不要再 delay 给台湾的武器好不好，大家就这样。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今天第二个题目，我们来聊 AI 大神在推特上面的一个吵架，这是什么一个新闻呢？就是说，但是大家知道吗，去年12月全世界最火红的话题在科技产业是什么，就是 ChatGPT 嘛，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或听众应该有一半的应该都玩过这个 ChatGPT 的，那这种 ChatGPT 震撼了全世界之后呢，大家就最爱聊 AI， 最爱聊 ChatGPT， 说啊 ，ChatGPT 会不会让人类失业啊？会不会怎样啊？哈，但是呢，就在上个礼拜呢，哇，这个 ChatGPT 这个焦点啊，却引发了两个 AI 产业的大神啊，在 Twitter 上面彼此言语交锋哦。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好，首先呢，第一位叫做杨立坤 ，Yang Li Kun 哦，他是法国人，那你不要听我讲他好像杨立坤是什么亚洲人，不是。 他是法国人啊 ，Yann LeCun， 他是脸书 Meta 的首席 AI 科学家，然后他被称为卷积网络之父，就是某一种特定类型的类神经的网络啊，所以在 AI 领域是大神等级哦。那这是第一位主角，那第二位主角呢，就是 Sam Altman 啊，就是那个 OpenAI， 就是 ChatGPT 的这间公司的 CEO 哈，这两个人在 Twitter 上面有点言语交锋哦。那首先我们来看 Yann LeCun 讲了什么，杨立坤讲了什么。杨立坤他一开始呢是他接受一个媒体的专访，这媒体的专访呢的标题就是说啊，这个 AI 大神说 ChatGPT 没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突破哈、哦。这个是媒体的报道，然后后来杨立坤他就在自己的这个推特上面就说。虽然媒体的用语比较辛辣一点啊，比较这个粗，不是太直白，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讲错啊。他说 ChatGPT 呢，它不是什么科技的突破，它只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上面的，而且事实上 ChatGPT 的技术呢，比起其他的一些 AI 的主力的一些实验室也没有比较厉害、哦、他讲的都可能包含了 Meta 的 AI 的实验室或者是 Google 的 AI 实验室，说你 OpenAI 的这 ChatGPT 没有比 Meta 或者是这个 Google 厉害啦、哦、然后你也没有什么技术上的突破啦、哦、当然啦，因为他这样的言论、哦、一出来之后呢，这个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就出来说我们之间可以不要这样互相砍杀吗？哦、大家都是想要把 AI 做得更好，想要用 AI 帮助人类，有必要我们这样彼此攻击吗？然后来呢，杨立坤就出来这个说明、哦、他就说其实我不是想要批评 ChatGPT， 但是我真的觉得外界对于 ChatGPT 的看法太夸张了，因为他看到太多外界的人说 ChatGPT 是什么石破啊，跨时代的革命啊， ChatGPT 是一个什么巨大的创新跟重大突破，他觉得不是这样啊， ChatGPT 它的技术就是目前大多主要的 AI 的实验室都具备同等级的技术啊，而它的技术也不是它自己瞬间发明，而是建立在大量的前人的研究、啊、包含了 Google 发明的 Transformer 的这个所谓的，我不知道中文要翻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的 AI 的一个模型、哦、所以就用这样子的东西，就它不是自就 OpenAI 不是自己横空出世全部都自己搞，它是大家都在研究，它 OpenAI 只是把这些研究的成果中的一部分它做出了一个产品让大家看到、哦、所以他就出来说，我不是说 ChatGPT 不好，我只是说它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创新、哦、当然了，但是我必须说就算只是这样子，其实也还是老实讲也还是蛮呛的，你不觉得吗、哦、所以后来呢在网络上呢就很多人在讨论，就是看你是站哪一派，你是站 Sam Altman 派呢，还是站在杨立坤派呢、哦、你站杨立坤派就说对啊， ChatGPT 它看起来它实用性看起来不错、哦、也很有趣，可是它技术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哦、那但是有那站在 Sam Altman 就说其实不是这样看，技术不能只是这样看啊，哦、实验室的技术获取量，可是人家是第一个实作出来厉害的产品、啊哦、就会炒这个东西、哦、那当然就要看你的立场嘛、哦、你去炒这个 ChatGPT 到底厉不厉害，到底有什么之后，到底是什么突破性的产品，你就会看你的立场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是个研究员、哦、你是个也专门研究 AI 技术的这个专业的人员，你的看法可能会比较偏向杨立坤、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说 ChatGPT 就是 GPT 3.0、啊、3.5 的模型嘛，就 3.0 的一些小改版的模型，那这样子的大型语言模型大家都有 啊， 啊每一家都有，亚马逊有自己的， Meta 有自己的， Google 有自己的， Google 的叫 Lambda 嘛、啊、所以大家都有，那当然每一家的大型语言模型的实力可能不见得百分之一样，擅长的部分也不会百分之百一样，可是大家是同类型的技术，而且大家的世代应该是同一个世代，大概它的概念大概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你会说嗯，的确啊， ChatGPT 的确很受欢迎，的确大家都在用，可是纯以技术的角度来讲真的不算什么突破、哦、这个是你如果是一个 AI 科学家你可能会这样想，可是你反过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产品开发者，就是你是一个新创公司或者是一个大公司，你是专门负责开发产品的，负责开发商业产品的，你这个产品的开发者，或者你是一个专门做商业营运的人，像我比较算偏商业营运的人，我们看的角度就会不一样，我们看一个技术有没有突破性，我们不会只看这个技术的本身，而是看这个技术被使用被应用的一个程度、哦、所以你如果从 这个角度来看，你从商业的角度，从影响力的角度，从它造成的接下来对整个产业造成的改变的一个角度来讲， ChatGPT 绝对是一个巨大重要的一个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突破点在于说，即使之前这样的技术已经的确也存在了，可是它却是第一个把它打造成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体验、能够使用，而且它的泛用性还蛮高的一个产品，展示 AI 的能力跟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是小事啊，很多，你知道有多少商业世界里面有多少产品是技术很好，可是他做成产品的时候就做烂了，最后即使有很好的技术，但是没有人要这个产品。好，所以其实做出一个好产品本身的价值是很高的。那而且 ChatGPT 它不只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使用的产品而已哦，它重点还有什么？ ChatGPT 它的这个使用的它的可应用性，我个人觉得是相当广泛。也就是说，事实上你 base 在 ChatGPT 的这个核心上面，你是可以搭建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跟各式各样的产品的。哦，我觉得 ChatGPT 很像一个，我用我们游戏产业的那种概念来跟大家讲。我觉得你知道很多古代的时候，你做游戏都自己做游戏引擎嘛，但是后来慢慢出现一些像 Unreal Engine 或 Unity 这样的游戏引擎。这游戏引擎呢，就是我做一个很完整的工具，你要做游戏呢，你只要在上面把 3D 模组放上去，做一些故事，然后做一些任务的一些程式，你就可能做出一个游戏。 ChatGPT 有点像那个游戏引擎，就是说你想要做个 AI 服务，可是呢，你不具备后面的那个 AI 的核心模型，没关系，我提供核心模型给你，你只要使用我的模型之后，你再额外再加上你自己的一些调整跟修正，你就可以做出一个你自己的 AI 产品。那包含呢，现在有很多所谓的 AI 写作，或者是 AI 回信，对不对？像今天你收到一个 email， 你能不能按一个按钮就产生一个很好的回信，你就不用自己打，有可能啊。那这个东西呢， ChatGPT 它可以自己做，可是 ChatGPT 现在做到的版本可能你的满意度是70分而已。但是如果今天是有一个厂商说我要用 ChatGPT 的核心，它的 AI 的主要的模型，再加上回 email 方面的优化，所以我再加上更多的资料集，然后让它去回 email， 然后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做出来的 email 的回应的版本，你的满意度可能到达 95%。 好，这个就是 ChatGPT 它现在它不止本身可以让大量的人体验，而且感受到 AI 的实力跟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事实上是一个很完整的可以提供服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引擎在那边。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可以促进一整个生态系的发展。所以你说，你知道我最早看到杨立坤的这个评论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在我自己脸书上面说，其实不要低估把一个技术变成产品化这件事情的困难度以及它带来的意义。就是有很多技术都是在那边的，可是也有很多时候这些技术停在实验室停10年20年都没有产品化，也很常见，对不对？所以不要低估一个技术变成一个很成功的产品，这中间是非常困难的，这件事的意义是很大的。或许它在纯技术层面的意义不大，可是它在整个领域的发展上是很重要。这样想好了，如果没有过去这两个月没有 ChatGPT， 不会有人这么多人在意 LLM 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好，你看哦，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包含了电动车啊，或者是马斯克要搞 Neuralink 啊，他的那个神经连接，就是人脑机界面。你看，以电动车在特斯拉之前，特斯拉的 Model 3之前，世界已经早就有电动车，电动车各式的核心技术大概在10几年前就都已经有了。所以其实电动车在特斯拉之前都有出啊， Toyota 也有出 Prius 啊，对不对？但各式各样的电动车都有，可是在特斯拉的 Model 3之前，电动车就是一个昂贵的展示品跟玩具而已。包含了特斯拉自己的 Model X 跟 Model S 都有点算是有点介于中间，就是它真的不是一个普及的产品，直到 Model 3推出才真的引发了全世界的电动车革命，大家开始觉得说原来电动车大量量产是可能的。所以你说 Model 3不重要吗？ Model 3不是电动车才一个划时代突破吗？你就说啊，之前5年前10年前就有人做电动车，对，可是他们的东西有引发这样子的让全世界对电动车改观吗？其实没有，对不对？所以 特斯拉是主要这样，或者是我们之前讲 Neuralink， 就是马斯克另外一家脑机界面的公司。那 Neuralink 之前他们不就有 demo 吗？就是猴子啊，脑袋接了晶片之后就可以打什么打这个乒乓球啊，就游戏的乒乓球啦，或者是可以下命令给人类哈、哦，这样子。你说你是那种 AI 实验室的科学家，你说这个不是 AI， 就脑神经实验室的科学家，就说这个东西我们几年前也都有啦、哦，这个技术我们早就知道有这样技术。问题是你们的东西就只能在实验室啊，但是马斯克可以把它产品化啊，所以五年后、十年后，马斯克的技术或许是五年前、十年前的旧技术，可他真的做到一个可能可以帮助一些可能下半身瘫痪的人，他可以自己去操纵一个轮椅，或者是他可以操纵椅子，他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你说这个东西没有巨大的价值吗？它不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吗？我觉得还是啊，哈，我觉得核心技术上或许不是，可是产品化，哈 ，engineering 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art 哦，所以你不能说这里的突破不算突破了，哈，我个人的看法大概这样，那只是必须我必须说啊，毕竟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嘛，啊，像立坤他就是个科学家嘛，啊，所以呢。他就会比较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有没有突破、哦、但是呢像我们呢就是什么，我们就是很重视产品跟实际的价值的人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无论是 ChatGPT 或者特斯拉的电动车，或者如果未来马斯克 Neuralink 成功，我们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哦啊、不过杨立坤他也有讲个讲法，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就是说他说我们 Meta 跟 Google 其实早就有同等级的技术，只是我们不敢发表。为什么呢？因为发表、哦、会被骂翻、哦、因为你看 ChatGPT 的很多答案也没有很好，对不对？你就问他问题，尤其常常有些时候讲错。如果这个东西大家因为它是一间 OpenAI 就是也不是什么科技巨头，所以大家现在觉得很好玩就有点忍耐、哦、就没有太在意。可是你想、哦、如果这个东西是 Google 出的或 Meta 出，一定被骂翻嘛。所以他说其实啊，我们科技巨头，我们是有包袱的。啊、我们科技巨头，我们虽然有技术，但是我们很保守，因为我们会被骂，我怕被骂了、啊、但是呢，啊，现在看起来呢，因为 ChatGPT 实在太夯了，所以他们就算要被骂，他们也得跟上、啊、我个人就觉得这个东西、啊、是市场经济非常可贵的一个地方、啊、你知道吗？我觉得在前几年，大家都会想说，哎，这 AI 要这么大的算力，要做这么大的模型，就只有这几个科技巨头能做、哦、所以大家都不期待科技巨头以外的人可以做 AI。 所以你当你就想到其实科技巨头有能力垄断这个市场的时候，你突然发现 OpenAI 就打破了这个科技巨头的一个垄断。虽然有些人会说 OpenAI 是跟微软是微软派的，其实 也可以说是，可是 OpenAI 的东西至少是开放，所以很多公司都可以使用嘛、哦、所以这就是市场经济很可贵的地方。就是今天当这个 Google 跟 Meta 有包袱，就算他有技术他也不敢用的时候，整个市场就有一个小公司，这小公司愿意他敢冒险，因为他可以冒这个险，他就推了之后呢，带动整个市场变动，整个大公司也被逼的去跟上。这个就是克里斯汀森，就非常有名的哈佛的教授 Christensen， 他之前写 Innovator's Dilemma， 就是创新者的两难。当时那个理论我记得我当年念书的时候就看过他的这个书了，所以那个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书了，可是那个二十多年就到现在还是适用。就是你领先者或者你现在市场上最大 player， 你或许有能力开发技术，可是你会因为种种原因你不敢把技术真的拿出来用哦、你可能会用了这个技术你会打到自己的产品。然后他们当年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柯达嘛、哦、柯达呢、哦、很厉害啊，他除了做底片以外，最早的这个数位相机的技术也是他做的，可他不敢做啊，因为他做的数位相机就会打到他的这个底片相机啊，所以后来数位相机厂他就整个输光光、哦、那一样嘛， Meta 跟 Google 绝对有能力推出同等级的产品、哦、就如果一切都做对的话，就他有至少有这个技术，可是他没有理由去做这件事情，他做这件事情的坏处远大于好处，所以他就卡住了。这时候就给小公司机会，就给 OpenAI 机会，让他先发制人、哦、这个就完全符合克里斯汀森的这个创新者的这个两难的这本书的理论、哦、所以真的你像这些经典的理论真的是 几十年后还是适用、哦、那最后我要来讲一个东西，就是我要来讲通用型人工智慧的迷思哦。你知道当然 ChatGPT 离完美还很遥远嘛，所以事实上除了有一些人 ChatGPT 我觉得他在12月 震惊世界之后呢，大多数人是觉得他很厉害，可是也有 一部分人就拼命批评 ChatGPT， 也就是觉得不够好。那对于在这里面，对于 ChatGPT 里面的批评里面，我个人对于有一种特定的批评，我觉得非常莫名其妙，就是这些人呢在批评 ChatGPT 的时候会说 ChatGPT 离所谓的通用型人工智慧很远啊。那当然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先了解什么叫通用型人工智慧。通用型人工智慧在这个人工智慧领域一般被叫做强 AI strong AI， 叫做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就是说基本上所谓的通用型人工智慧，就是这个人工智慧就跟一个人一样，他做任何事都可以，他具备人类的完整的智力跟思考能力，就是说不是说我只能做一件事。我举个例子，像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的 AI， 他就是专精在自动驾驶嘛，所以你叫他去写文章，叫他去烤肉或什么，他不一定能做得到，对不对？那通用型人工智慧就是能够做到所有的事，就是一人类，因为人类的这个生物很厉害，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脑袋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可以今天早上吃烤蔬菜，中午写文章，下午去打球，晚上开车，接下来弹钢琴，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不同的运作的模式。那通用型人工智慧就是希望能够人类能做的它都能做到，就是科幻小说里面那种机器人的 AI， 大致上就是这种通用型人工智慧。所以这些人呢就很喜欢批评 ChatGPT， 说你离通用型人工智慧很远啦，你的通用型人工智慧还得做到 A 做到 B 做到 C， 你现在只能，你现在最多就是写文章嘛，就是回答我们啦，就是你最多就在电脑上面输出一些文字而已，你的能力就仅止于此。好，那我个人觉得这种批评为什么我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说你批评 ChatGPT 不是 AGI 不是 Strong AI， 就像批评一个扫地机器人你为什么不能泡茶一样，扫地机器人不就是为了扫地而设计的吗？你怎么会其他人去泡茶呢？ ChatGPT 就是一个 LLM 我们叫大型语言模型，它不是一个强 AI 好吗？ LLM 就是大型语言，它就是这些语言，你把它想成是参数，所以它就拥有大量的参数，这些参数呢它会去透过这些参数去预测说接下来要出现前面出现这些参数后面应该出现什么参数，就会这样子。简单讲它就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这就是 LLM 的做法。所以 LLM 不是只会讲话而已，因为很多人讲大型语言模型是不是只会讲话，不是， LLM 可以做包含的像 ChatGPT 这样跟你聊天或回答问题，它也可以做那个像蛋白质的，你知道像那个Google 不是有做个 AlphaFold 吗？就是说去预推测 AI 去推测蛋白质的一些组成。Meta 也做了一个 ，Meta 做的就是用 LLM 做的。他就是说，我们用这个自然界可能的本来的氨基酸该怎么样被组成，那就像参数一样进去，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参数去推测出可能的其他的这个蛋白质的组成。其实 LLM 就是做这样做，所以 LLM。本来就不是一个通用型的 AI 好吗？它本来就不是通用型人工智慧，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批评简直是莫名其妙。人家从来没有告诉你说我 ChatGPT 是一个通用型人工智慧，结果你就要说干你不是通用型人工智慧，所以你不行，这简直是莫名其妙。这个就是自己画一个稻草人来打这种感觉，就像你做了一台这个跑车，然后人家也没有要拿去当卡车用，结果你说你这台车怎么不能当卡车呢？你不觉得这莫名其妙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迷思，因为我觉得这 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呢觉得 AI 的发展一定要走到强人工智慧，一定要走到通用型人工智慧，不然就是二流的。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这种想法大是很错误的，这想法绝对是错误的。我个人觉得人类在 AI 的发展上根本不应该去走强人工智慧， 我不觉得走强人工智慧有什么意义，走所谓的通用型人工智慧有什么意义。事实上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讲比较合理的 AI 发展应该是走所谓的这个什么专用的人工智慧，所谓的弱人工智慧，就是这是个人工智慧专门在某个领域。我举个例子， ChatGPT 它可以做什么呢？ ChatGPT 它可能未来可以发展成一个问答系统、知识系统，就一个针对医疗专业的一个的资料库在优化的 ChatGPT， 它可能变成一个医生的工具，医生对疑难杂症就问一下，他可能他就可以帮忙整理这些答案出来，他可以帮忙写作，就是它会被优化成每一个特定的应用，我现在写作用这个工具，甚至呢，它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 它不是强 AI， 是一种特定领域的弱 AI 的一种发展。可是自动驾驶的 AI 就是专门专进在自动驾驶，那个像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的 AI， 它专进什么？它可能就专进在辨识物体嘛，就然后以及操作物体嘛，也就是说因为他是在工厂工作，所以他们专门就是搬东西，然后按按钮，然后把东西装上去，他只要专精在这件事就可以完成他所有工厂上的功用嘛。然后 ChatGPT 的聊天还可以陪人聊天，就一个网络的虚拟男友虚拟女友陪你聊天，这样就可以了。他需要能够做其他的事吗？我觉得不见得需要吧。到底为什么我们人类需要 AGI 啊？为什么我们人类需要强人工智慧啊？你知道对于 AI 科学家，他们要做这个东西很合理，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就是我们发展嘛，我们要发展出最顶级最顶级的就是这个东西。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以人类的需求来讲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好，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个东西呢？好，所以事实上你拥有这种东西问题反而很大欸。你如果有强 AI，哪一天变成天网不是不可能的，你不觉得吗？我觉得人类硬要发展强 AI， 对于人类的文明的风险可能是高过利益的欸。你说我们可以设什么机器人三大法则，各式各样的限制，你怎么知道如果强 AI 真的厉害那么厉害，他怎么可能他绕过也不是不可能啊。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好，所以我只能说我可以想象到强 AI 能够做的事情，你可以分散给很多不同的 AI 的模型去做啊。然后而且我觉得每一种，因为其实 AI 有很多种不同的开发方式，好，所以像 LLM 是一种模型嘛，但也有其他的模型，对不对？我觉得不同的模型也有适合不同的状况。像我举个例子，你如果用 LLM， 其实你要期待的东西未必是他给你最正确的答案。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说问 ChatGPT 说，你看 ChatGPT 没有办法给正确的答案，就是很大的缺点。可 ChatGPT 它的用途就不应该是给你正确的答案啊，好，它就只预测合理的发展，合理的发展不一定是正确的，对不对？好，就这样。可是它可以给你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就它是拥有很大的价值的。可是唯一目前它没有要给你价值，就是给你唯一正确的答案。好，就这不是这个 AI 模型在设计的一个东西嘛。好，所以我只能讲哦，反正我个人看到那些批评 ChatGPT 不是强人工智慧，不是 AGI 的，我都很傻眼了。我想说，你这是真是懒叉比鸡腿啦，哦，就我只能这样讲了。那，好，有人说强 AI 负责科学研究跟加速科学进展。事实上你也不需要这样，事实上你如果纯粹只要科学研究，你可以做专门做科学研究的 AI， 事实上是做得出来。就像 AlphaFold， 它不是个强 AI 啊，可是它对于蛋白质的这些的模拟就很强啊，不是吗？对于药物的这个的规划，新药物的可能性它就很强，不是吗？所以科学发展何必一定需要那个强 AI 呢？齁，大家就这样。啊，我看聊天是有个有趣的说法，就是你的国家不发明强 AI， 你就会被人家超车。欸，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我目前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刚看到，但是我的直觉是未必啦。我觉得一个很厉害的强 AI 也未必强过几个不同的专门领域的 AI 的组合。我的想法 maybe 是这样。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个题目 ，AI 大神在推特吵架，就跟大家聊一下最近 AI 领域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哦。最后第三个话题，我们来聊收纳女王放弃整理的这个话题哦。就是呢，这是华盛顿邮报啊，近期出一个报道，对很多人抚慰人心啊。就是日本有个很有名的收纳女王，叫做近藤麻里惠，叫做 Marie Kondo 哦。她最近呢，华盛顿邮报就写了一篇报道，说他现在生了三个小孩之后呢，家里没有以前那么干净了，他有一点点放弃整理了哈。然后，当然这件事情呢，就在特别在妈妈界引发很多讨论哦。那近藤麻里惠呢，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他之前呢就写了一系列的书籍，叫做《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好，这一列书籍呢，我在全世界卖的超好，闻名世界，而且 Netflix 也来拍影集哦。所以呢，简单讲，它的整个核心概念就是，当你在整理你的 家里的时候，整理东西的时候，你要留下那些让你心动的东西。只要不是能够让你心动的东西，你就应该断然舍弃。好，所以整理的时候呢，不是去说哪些东西我要丢，而是说哪些东西我要留。就简单，我面对我背后几百件东西呢，不是我每一件去看看这件我要要不要留去思考，而是去想这里面有哪几件是我怦然心动，就把那几件挑出来，剩下全部都丢掉。好，大概就是这样。好，那这个做法其实还蛮有名的哦。那当然啦，我必须说一件事，大家看看我背后的背景就知道说，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整理狂人，我并不是一个，所以我并没有使用过什么这个近藤麻里惠这种所谓的令人心动的怦然心动的整理法，我没有什么断舍离，我都没有做。好，我基本上呢，我是一个随遇而安型，我是一个乱中有序型，我是一个跟混乱相处我是怡然自得的人，所以我没有强迫症，我是一个很乱没有关系，但是我每个东西我都知道在哪里，我都马上可以找得出来的这种人。所以我没有这样用，我是一个与混乱共处的人。不过我必须说啦，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想要整理的人，我今天如果是一个真心想要整理的人，我听起来我觉得近藤麻里惠说的做法其实是效率非常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知道你如果在整理东西，我觉得最痛苦的一点是有些东西你知道你一定要留，有些东西你知道你一定要丢，可是中间有你知道你一定要留的东西只有 10%， 你一定要丢的东西也只有 10%， 中间有 80% 的东西是介于可以留但是也不一定要留的东西。所以是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在整理，为什么整理很痛苦，就是你光想说这个东西我到底要留，这个东西要不要丢，你就很痛苦，就是那个过程非常痛苦。那你每决定要丢一个东西都是经过内心庞大的拉扯，然后做了一些选择之后，你内心就没有能量了，因为人类在做决定的时候是要吃掉能量的，所以你就做不下去，就只能整理一小部分。所以我觉得近藤麻里惠这个做法听起来有效率的一点，是因为它解决了模糊线问题。模糊线就是有些东西我一定要留，有些东西一定要留，但是中间有很多是可留也可丢，丢又觉得可惜，这是我当年的回忆，然后可是就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举个例子，你大学时代的毕业证书你要不要留？我就问你这个问题，你大学时代毕业证书要不要留？然后你研究所毕业证书，你的 MBA 的学位的毕业证书要不要留？你的当兵的退伍证你要不要留？诶，这个都有纪念意义不是吗？可是就是要留好像也不是不留，你当年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绝版的限量版，你现在已经不看了，可是你知道这本书很棒，然后是市场的证明，你要把它丢掉吗？就送旧书为重啊。就你这里面都是有很多困难的选择。所以近藤麻里惠的做法就是说，不要想那么多，既然你只留那些让你觉得心动的东西，那个东西没有办法让你感到哇，这东西就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东西，我一定要留的，都可以丢。好，基本上他的做法是这样。所以事实上，你如果依照他的方法来做事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大家看到我这个荧幕里面的背景的 80% 的东西应该都要丢掉。但是呢，幸好我不是他啦，幸好我没有这个需求，我没有这种要把家里整理的非常整洁，非常的极简风，留下越少东西越好。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一定要生活成这样子，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要的不一样嘛，有一些人他就是觉得这个样子他才生活舒服，他只要看到东西很多很乱他就不舒服啊。但是我不会啊，因为我真的是觉得乱也是一种美啊，乱呢也是一种秩序啊。这个世界的自然界就是混乱的啊，你去学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自然律就是越来越加的混乱啊，那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嘛，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混乱，那我们又何必逆势而行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活在混乱里，然后在混乱里我们都过得很好，其实就可以了。好， 然后呢，但是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新闻，但是当然每个人需求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希望整理的很干净嘛，所以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像我的整理呢，基本上都是因为我太太要求，因为我太太就是一个希望家里比较整洁的人。所以呢，我们进入婚姻生活，虽然我内心中觉得不用整理也没有关系，可是呢，婚姻中就是要彼此配合，所以我也愿意配合他去整理一下。大概就这样。有人说乱的极致就是一种美感，没错嘛，对不对？这个有学过物理学，学过热力学第二定律，你就知道哈，世界万物就是从秩序走向混乱的一个过程，然后就这样。好，那我们来聊这个东西，我们来聊为什么这则新闻哦，我觉得引发蛮大的讨论，是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因为有两种人看到这种新闻会很有同理心啊，会有很多的那个想抒发。第一个是什么？你家里如果有小孩，因为近藤麻里惠是为什么他要放弃他的标准，是因为他有了三个小孩、哦、所以你家里如果有小孩看到这个新闻就说看吧，你就知道就算是达人也受不了家里有小孩的辛苦啊。就说我说真的啦，大家过年十天连假刚过完，有没有觉得家里有小孩是不是就脱了一层皮、哦、像我们家的小孩我也觉得我刚脱了一层皮，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是家长有小孩，就正好用这则新闻说，你看，你看啊，带孩子真的很辛苦，然后就抒发一些心情。这第一批人，第二批人呢，则是有一些人哦，他平常就家里就他想整理，可又懒得整理，就一直他看到这则新闻，哇，太好了！你看，连整理达人最终都没有办法坚持到底，所以我也不用整理了。好，人都有极限，他的极限是三个小孩，我的极限就是我今天受不了了，我今天不想整理，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人呢，看到这个新闻都蛮有抚慰感。所以我觉得近藤麻里惠这一则新闻出来的就是他的概念，就是说其实他这则新闻真的是给很多人心灵的救赎。很多人就是看这则新闻就哇，终于得释放，心里的压力突然就卸下来了、哦、好啦，那但是以上是干话的时间、哦、接下来呢我要讲的说，其实这则新闻呢，我觉得有几个东西是我觉得想跟大家聊一聊，有三个想法跟大家聊一聊、哦、第一个想法呢是我觉得、哦、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每一个人想要的生活不一样，所以你不用硬要去强求一定要学到整理达人的所有的技巧，要整理的很整齐哦。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乱中有序就可以活得很好的人的话，你没有必要硬要去学啊。当然因为我结婚了啊，结婚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我愿意做出改变哦。但是但我的改变能力有限，所以你看得到是背景的这个样子哦。但是你只要能够找到对自己是最有效率而且可以活得很开心的状态，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学什么达人，好吧，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想法。然后呢第二个想法是我觉得近藤麻里惠这个新闻有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哦、都要学习变通、哦、就是你可能有个理想，可是呢你要不要像强迫症一样去执着在那个理想一步不退，其实没有必要。你看近藤麻里惠他是一个收纳达人，他我相信收纳绝对是他的核心的人生的核心价值，所以他一定是本身就是很想收纳，很想把收纳，所以他当初才会发展出这样的收纳方法。可是呢当他现在有三个小孩的时候，他是可以变通的，他没有说我寸土不让，我就算有三个小孩我也要一样 的整理的收纳的话，他没有这样，他没有要把自己逼疯，他选择什么让步跟变动，他选择降低标准。我相信等他小孩过了十年二十年长大之后，他绝对可以又变成整理到他满意的程度，对不对？因为小孩大到一个程度之后就不会鸟你了，就你也不用管他，你也管不了他，所以呢到总到某一天他就可以又有时间去把这些都。可是你知道他身为一个整理达人，他其实一定是有很强的信念，可是他居然可以知道说在该变通的时候就要变通，我个人对他这点我是还蛮佩服、哦、那这是第二点了。所以我们刚才讲第一点是每一个人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不一定要学习达人、啊、第二点是你就算你对一个东西很有想法很有理念、哦、但是你也不要像强迫症那样去执着，而是你要可以学习变通。那第三点呢，我想谈近藤麻里惠的部分，就是我觉得 他有，我看到他一些专访，我觉得他其实他非常清楚知道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我相信对于近藤麻里惠来讲，收纳一定很重要，整理一定很重要。可是当他生活改变的时候，他生命中出现一些比他更重要、比收纳跟整理更重要的事情。好，以下的这个部分是从媒体转载我看到，就是说近藤麻里惠他就说，对于他来讲，生活的第一要务已经不是整理跟收纳，而是过好生活。近藤麻里惠他说，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更重要的是我如何享受与小孩在家里相处时光。所以简单来讲，近藤麻里惠知道他哪一个东西是最重要。或许过去把这个家里整理得很干净很整齐很重要，可是当他有了小孩的时候，对他来讲，与小孩的相处能不能愉快，与小孩的相处能不能珍惜每一段每一秒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绝对比整理更重要。所以他选择了对他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找到一个生命中更重要的事情，而没有持续的说啊，我放不下旧的东西，没有，他就找到了，而且做了选择。好，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的故事，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被讨论，是因为我觉得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好，就是说，第一个他懂得变通，第二个是他知道做出取舍，他知道先搞定最重要的。哦，有些当你心中的重要次序改变的时候，旧的东西当然是可以让位的。哦，大概就这样。哦，所以以上是今天的第244集的最后一个主题，收纳女王放弃整理的这个话题。好，好啦，那在今天直播最后，等一下我们直播结束之后还有那个 YouTube 会员专属直播，那你如果没有听过的话欢迎加入啦，我们一个月才75块、哦、加入我们这个 YouTube 会员，未来还会可以让你问问题、哦、然后有都每个月都有一次专属的直播、哦、这个还蛮不错的啦。好，好啦，那节目的最后一样，我今天业配时间，沙茶大大是由我 Mula 亲自下海跟专业的团队酱料宇宙共同研发的，我认为可能是目前全市场上市面上最好吃的沙茶酱，它是一个全能沾酱、哦、那我知道有些人已经先买，因为我在过年前有偷偷丢了一些，所以有些人可能有看到之后就先买，然后、哦、那目前我的朋友吃过，但 我不能说每个人都因为喜欢，因为这种口味真的是有点见仁见智，可是我大部分人都觉得是很棒的酱料，而且我敢跟你保证市面上找不到一样的东西。 好，所以它就是一个 30% 的 XO 酱加 70% 的沙茶酱的一个版本，然后口感非常好，香气非常好，然后啊，长得是这个样子，真的很好吃啦、哦、你知道我当年为了研发这个东西，我就吃一直吃沙茶酱，一直吃沙茶酱，甚至吃到拉肚子。因为我记得我有一天吃了不知道多少沙茶酱，因为吃各种不同的配方的沙茶酱、哦、当天回家拉肚子、哦、所以这是我用我的血泪研发出来的 N 酱的沙茶酱沙茶大大。喜欢的话，我们现在出专属优惠码打9折，通过我们的连结栏可以进去买，然后我们的资讯栏就可以连到我们的专属网页、哦、好吧。那今天我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辣的，一个是不辣的，就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Mula 244集跟大家说声晚安，那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